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我是专注本业、先前投资、股息 cover 每天的大侠。哎呀，又是一个好长的时间没有上传这个 podcast。哎，原因为什么呢？其实也不是，哎，那最近真的是生活太悠哉了啊！早上起床哦，看个盘哦，看谁有人密我啊，这个慢慢回啊，回完了泡杯咖啡啊，下午出去运个动，走个路，哎，又晚上了。所以其实好啦，我知道了，时间是挤出来的啊、哦，时间挤出来的，所以 podcast 我会尽量的安排在每日的行程中，每日录一点。慢慢的推进这个进度啊，这个其实私讯我自己也累积了蛮多，就是其实我每天有在回哦，但是因为密我的私讯是太多的，每天哦平均哦近期的每天平均大概有100左右哦，每天100则左右。那我每一篇我回答，我会看玩家回应，最快也要1分钟嘛。那一分钟其实已经算是很快的哦。其实平均来讲也是3到5分钟，甚至有些人回复他更久。所以你看，一天100则，那如果每一则最快用1分钟来去回应的话，其实这样子也要100分钟了吧？而且这都最快的情况下，那如果是平均的3到5分钟，我们就算3分钟好了。3分钟，300分钟，1小时60分钟嘛。6:30，这样也要5小时嘞。所以吼，近期我回复的速度会比较慢，是因为回复到你比较慢，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我这个 Q 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资工有一个 stack 的一个主列啊，主列里面储存太多了，我还没有办法消化这个记忆体哦，先进先出哦，我会慢慢回哦，仔细的回复啊，然后等我一下嘛，我这个啊，我必须要有品质的回复嘛啊，当然了。我希望问题也是就是先准备好，先要不然那我看不懂你的问题，你可能还有些错字或是错字加上词不达意，我也不太清楚要回复什么。所以尽可能在问问题之前把私讯当成是 email 或是 gmail 这样子，我们比较正式的把问题问完会比较 OK 啦。那最近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啊，朋友密我，他说诶、欸、大侠，这个股债的问题啦，因为他说最近什么专家说要股债平衡嘛，所以他买了一个00679B 的 ETF 来去做一个股债平衡齁。来，这边要先讲一件事情，股债能不能平衡？股债能平衡，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先决条件是你要对股，你要买的股要熟悉哦，你要对你买的债也要熟悉嘛哦，对不对？要不然你买了一堆股票进来，你以为是分散风险，殊不知如果你对这些股票的股性都不熟，甚至它做什么你都没办法长期的拿捏哦，也没有办法深入的研究，其实你买进的叫做一篮子的风险，而不是叫做一篮子的分散风险哦，这是要注意的哦。那债也是一样，你要看这个债到底是怎么样。你像我们买股票，我们股票的一个年化报酬率，起码不能说大盘同期的年化报酬率嘛，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哦，那债是什么？你起码不要输同期的定存利率嘛。哎，定存利率至少要让你钱多哦。它是如果你不跟通膨比较的话，它算是一个稳赚不赔，但是因为它的利率太低了，所以其实它的实质购买力可能还是会被通膨吃掉，但是它至少钱会越变越多。这是你至少股债你的债的部分是要买比定存还强的，而不要你债买了债欸、下跌的比很多股票还多，那债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哦、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它殖利率持续下降，为什么？因为在低利的环境中嘛，买债券长期投资其实很难打败通膨啦，根本比定存还弱。所以在台湾这个独有环境，我们其实有两个类债券的东西比债券还强，第一个是中华电信，第二2412中华电信，第二个呢是什么？黄金地段的房地产，这两个在台湾这个独有环境，这两个真的是比债券还强哦。中华电信很多人从70几块瞧不起，80几块瞧不起，100块也是瞧不起，到现在130了。 哦，那很多人做价差可能是70块卖掉70块买进100块卖掉，这样赚30块嘛，然后可能他好像等他跌回，那结果殊不知哦被嘎到130。所以其实我们长期投资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笔资金能长期参与市场哦，不要中断了。就算啦，你这档股票你先买 A 嘛，哦，你觉得 A 它过涨了，你看到 B 的这档股票它还处于价值区，你把 A 换到 B， 这样也是要长期投资哦，因为我们是长期把钱放在投资市场里面，所以这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而且你的复利效果也在，因为只是 A 调整到 B， 你中间完全没有任何抽出资金让资金 idle 闲置的时间嘛，所以是不是？所以这笔钱只是换了一个标的，其实钱还在，它只是换了个长相而已哦，换了个股票代号而已，而且换了搞不好它涨幅的程度会更强更大嘛。当然啦，不一定所有都是会变更强更大，这要考验着投资人对于这档股票的基本面，平常有没有在多做功课，也不是每档都是必赚的，对不对？因为每档不是必赚，可能你对这档股性不熟，基本面也不熟。不过以长期来看，哦，我们常听一个故事嘛，什么什么股价就像小狗，基本面就像绳子，主人在走，哦，主人在走，它基本面它的方向，那股价就上上下下嘛，它总有一天还是会趋近于基本面的。所以我们基本面要去看，看哪些公司长期都是良好，所以你就不用去担心什么升息和降息的问题，因为好的公司永远会帮你处理这些的问题，你就不用去担心了，市场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好的公司都帮你处理，因为好的公司它本身也具有这个市场避险的一个功能在嘛，所以干嘛担心呢？干嘛帮好企业担心呢？我们是股东，不是员工哦。整天算，我们整天算什么余放比啊？还有什么什么覆盖率啊？哦，太复杂了。但我不是说算这些很复杂，我是说，哇，时间已经要拿去享乐旅游了哦，没时间去算这个嘛。我们股东交给企业来去处理就好了嘛。他如果处理不好，股价就会修理他们嘛，对不对？是不是还有十大股东啊？十大股东如果他们的十大股东有政府的财政部，哇，那更好。他们如果绩效不好，修理他们第一个一定不是我们啊，一定是他既得利益者了。政府第一个就跳出来修理他了。所以，我们哈长期股东就笑看行情就好了，慢慢买，能用多少现钱就慢慢买。那其他的杂事交给公司的经营者去烦恼嘛。这就是在那个书本里面写的一个正确的投资心态啦。所以你看我们网络上看到很多梗图嘛，对不对？那个主力每天都在吃牛排哦，喝咖啡，然后结果散户怎么样，每天都在算公司那些有的没有的数据，好累哦哦。我们抓紧一个趋势啊，长期投资这个好的企业就好了哦。关键者嘛，领导人哦才是这间的公司最主要的关键嘛。因为领导人的素质好哦，还有十大股东，如果他有力强而有力的十大股东，我跟你讲，这间公司还是会起死回生的哦。或是说他原本就是好的体质，那只是遇到市场上有些的震荡哦，或是下跌，或是市场的一些风险，不要担心，只要是十大股东够力，或是公司的领导团队够力，我跟你讲。照样他们会起死回生，获利扭转，引擎发动，卜学亮那首歌，引擎发动。好，来我们来看，刚刚讲到那个 00679B， 他我们如果算定期定额报酬率的话，我们开始扣款日从2017年的1月11号开始，直到现在，我们算到现在，算到2022年的4月嘛，4月22号左右， OK， 那每月扣款日我们选1号可以吧，每次扣款金额我们选1万块台币，那鼓励在投资的情况下，手续费买卖均收的情况下，来看，这个投资金额嘛，从2017年到现在，总共累积投资的金额是63万。那总手续，其实手续费小钱嘛，你已经投资六十几万，手续费支出顶多才1000多块哦，这个可以视为不计了嘛。那总投资成本我们就算63万，那资产的总值居然变成57.9万。就是57万左右的意思啊，所以你们看到，你投入63万，结果资产总值变了57万，那是不是我们的损益金额是负的啊？我们没有赚钱，你投资公债，你居然还输了定存利率，那这样子有投跟没投一样嘛？总报酬率是-8%，年化报酬是-1.63%，哇，你不仅被通膨吃掉，还被什么？还被这个投资年化报酬率下降给吃掉，吃掉两份通膨。比一般人还要强。如果同样的钱去投资，这个中华电信早赚了嘛？ 同样同期的中华电信可能已经涨了，涨幅已经蛮大了哦。我们不要用感觉的，我们来实际来算一下，来2017年2月到2022年大略算一下哦，那时候中华电信是100块左右，那到现在就130啦。如果我们不算任何的哦，什么股息再投资，我们就单纯看，我们如果算股息再投资，这个报酬率更多，那我们就单纯看这个涨幅，就用130啦哦，这个去掉小数点跟去掉尾数嘛，130哦，跟100块嘛，那时候2017年2月左右大概在做。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跟100块嘛，那时候2017年2月左右，大概在中华电信在100块左右，我们就算它105块好不好啊？除以105， 130除以105，哎，这样子也是有23%哎，对不对？是不是比同期的00697B 还强？所以投资不是名词嘛？什么股债平衡那个名词见多了，投资根本不是名词，投资是钞票。你要的是做这个方式，你要有钞票拿进来哦，不是坚守这个名词。OK， 哦，这个名词只是可能拿来卖书用比较好用，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钞票。你用这个方式去投资，你能不能获得钞票哦？啊，事实上证明是你刚说嘛，股债平衡你选的00679B 哦，可见是不行的哦。这个报酬率远输给台湾的这个什么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啊、哦，跟那个中华电信哦，这两个哦。那如果你真的要做股债平衡的话，其实不要管什么股债平衡，你把这些股债平衡名词都忘掉哦。有三个方向你可以去买，第一个00608哦，台湾的一个大盘的 ETF。第二个呢，买什么？买刚刚讲的中华电信哦。那这两个你还有闲钱再去布局台湾的一个黄金地段房地产，我跟你讲，这三样就够你了，就够你赚到可以喝咖啡了哦！真的不用去看太多的名词了，而且很多小资哦，他从这个30000块就问我要不要股债平衡，我想说他资金只有30000，他第一个该平衡的是他自己的工作吧？是不是第一个要先加薪？不是小钱不投资，而是说你在你钱还不是很多的时候，你第一个该投资的是自己哦，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拿这笔金额去创业哦，或是说拿这笔金额去学习技能，让自己增加加薪的幅度变高。因为你会发现，因为其实我们股市哦，通常都是抓8%，好不好？年化报酬率8%。但是你想想看哦，这笔钱如果你投资自己的话，它获得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幅度会不会超过8%？很有可能，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是那个，如果你在科技的工作嘛，或是在一些比较人才济济的大企业工作，其实它加薪幅度超过8%的，所以这样投资自己是不是最好的报酬？是嘛？只是自己可能还是要花钱花时间上班，所以你会觉得啊，花时间上班好累。我跟你讲，这是必经过程哦，毕竟花钱上班累积资金，这是必经过程，这是一定要去付出的哦。那我们还是回头讲，就是说这笔金额其实不要管什么股债平衡这些名词，我们只要看这笔金额现在放在哪里，你获得的一个回报比较大，这才是你要去做的嘛。所以获得如果让投资自己让自己加薪哦，幅度比较大，那你就先投资自己哦。那如果自己加薪的幅度已经趋近于一个，就是已经趋近一个很平缓的一个曲线哦，或者说这笔钱在投资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益，就是已经变得是闲钱的形态了。闲钱的形态是什么？拿来投资股市嘛，拿来投资哦，这个我们刚讲了嘛，00608大盘的 ETF 哦，这不用看盘哦，很简单，你有多少钱就投入多少。那也不要问说00608它价值区在哪，我跟你讲哦，在台湾，你知道在台湾这个环境哦，台湾只要永远维持这个资本主义哦，这个通膨为目标的话，那00608大盘 ETF 它永远都是处于价值区，也就是说未来十年它一定还会涨涨涨，继续往上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以买中华电信，它的其实一个债券的在台湾的债券的强度真的比你讲的那种00679B 的 ETF 还要强太多了。还在第三个就是黄金地段的房地产，我跟你讲黄金地段的房地产 它的涨幅可能比股票还强，它的稳定性可能也比债券还强，可能啊，但是它有的风险，比方说你用的不是现钱哦，或是政府要收资金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震荡区间。那房地产一震，可能就震个六七九年嘛，不到十年。所以你要想看这笔资金哦，可不可以常放？所以我们才常讲嘛，闲钱投资最重要。为什么闲钱投资最重要？因为你没有立即的赎回的压迫性嘛。要是你今天这笔钱投入哦，你就说哦，我明天要买房子。啊、我今天投入明天可不可以赚钱，我跟你讲天晓得很多人是这样的，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很多人早上、哦、就密我啊，早上八点半密我，大侠该长期投资哪一档、哦、然后我就跟他讲哪一档，然后结果下午一点半就杀出，哎，兄弟长期投资我们今天把这个资金、哦、把这个布局拉长一点、哦、不是这样几小时就长期投资的。所以啊、哦，这个闲钱的布局、哦、这是非常的重要，你闲钱够耐震，我们才可以取得一个完整的一个市场报酬嘛，这就是闲钱投资的关键啊！我最近也收到很多的讯息，我真的是有时候大家会比较累一点的，比方说，哎，大侠你怎么没有买台企银、哦、高雄银、哦、台中银？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哎，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上次买富邦金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买永丰金啊？我上次买永丰金的时候，有人为啥我不买第一金？哦，我上次买第一金的时候，有人问我为啥不买开发金？以此类推啦。台湾股票这么多，我是怎么可能买完啦、啊、就是单纯今天没有买，就这么简单、哦、那我没有买它不代表不看好它、哦、顶多就是我对它的股性不熟，要不然就是现在的资金闲钱、哦、不够顾到那一档嘛、哦、不够顾到那，因为其实我每一次在做布局的时候，我都会有先预先准备，就是说，诶，这档股票它可能会下跌到一年、哦、一年以上的准备，所以我必须要有完整的一年的现金流才去投资它嘛，所以每一档股票我在承接的时候都会拨给他至少有几桶金、哦、来去做预备承接他下跌，因为我常用的就是109页的布局方式嘛。这其实109页布局方式它的观念非常简单，就是呢我们买到股息的那一天哦，从今天到领到股息的那一天，如果它每天都下跌，你都要每天能够买进哦，然后领到股息呢继续买哦，用这种最起码这个最保险的一个方式来做资金布局，你心态上会比较平稳，会比较安稳，可以去处之泰然、哦、看任何的震荡行情，你知道把心情处理好才是长期投资的关键。很多人会赔钱，其实关键就在于关键他的心态不耐震。你说这是不是信仰呢？这个好像也有点先偏向信仰，因为我们信仰认为哎，整个股市就是长期走多头，然后但是我们的信仰又根据我们的理论支持，我们才可以比较容易长期取得报酬嘛，因为我们的关键就在于只要是台湾，你自己想想看，台湾到底有哪一个候选人他上台前的政见所以告诉你，哦，我要把房价打趴，哦，我要把股市打趴，你告诉我有没有？没有嘛。好，我们再来看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他到底有哪一个候选人他 上场的时候会跟你讲，哦，我要把股市打趴，哦，我要把什么房价打趴。虽然他可能像拜登，他可能大家会臆测他可能是会比较他上任的时候，他股市可能会比较回收嘛，对不对？可能会回收一些富人资金，也许哦，这是短期的现象。但是长期，如果他看到民意不支持他哦，因为没办法要选举嘛哦，那如果他让大部分人都亏钱的话，我跟你讲，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做出一个妥协的方案。所以其实不是有一个观念哦，其实不是什么通膨不通膨，美国在不在意通膨不通膨这件事情哦。是说因为通膨会影响选票哦，他们才会去在意，要是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选票哦，不会影响他们的执政哦，他们为什么要在意哦？这个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且、哦、通膨 2%， 我想想看、哦、通膨你太多不行嘛，太少也不行。为什么太少不行？来，原因一个很简单，第一个，你想要通膨是什么？通膨意思就是说它明天会变更贵，对不对？通膨明天会，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下周会变更贵，它明天会变更贵，你今天会不会想买？第一个就促成我们的什么购物的欲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诶，如果东西会变更贵，你敢贸然退休吗？不敢嘛，对不对？我们会继续的工作直到真的够钱为止，要不然就是失去工作到过世的那一天嘛。这个就是维持社会的一个经济力的基础。这个虽然讲起来好像惨无人道，但是这就是事实。从宋朝以来到现在已经多少年的历史 都是如此，何况美国呢，几百年以上都是如此的。那以前我们是用鞭子啊，是用奴役人民，现在可能是用什么资本嘛，资本主义，还有教育程度，还有医疗程度。所以我希望大家赶快看清楚这个环节，在这个资本主义下，我们能取得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报酬，也不是在讲什么危言耸听的话了，只是啊，事实就真的是如此。那我们再看，我们刚刚讲到通膨嘛，那如果现在通缩的情况怎么样？明天东西会变便宜哦，下周会更便宜，请问一下，你想买吗？你不想买嘛，对不对？一定会等到它变更便宜的时候才买，这就是通缩。所以你看，你不想买的话，哇，怎么办？社会经济造成停滞，一张钞票流动的速度变慢了。怎么办？经济就下滑了嘛。所以通缩的情况怎么会长久见于资本主义国家呢？再来就是说，如果通缩的情况，你知道通缩了，未来十年都是通缩的情况未来二十年也是通缩的情况，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你现在的钱以后会变更值钱。所以我先存够了，我就想着，我先存够了，那我明年的钱也够花的，那我就退休了。所以通缩会怎么样？通缩会促使人家不想工作，会促使人民不想买东西。但是通膨又反过来，它会促使你想要工作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为了加薪的幅度强过于这个通膨的环境嘛再来就是我们有购物的欲望这就是利用人性那这个世界也没什么这个也没什么太多的理论这个你要知道说的数学都是数学，但股市不是数学，股市也不是表格它在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震荡恐慌的时候，它是什么线都会破的它在起涨大涨前，它也是什么线都会破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一直看线来去做长期的趋势的话，很容易错过起涨点，也很容易这个错过这个，也很容易就是不小心把股票卖在低档这个我们常看的嘛 ,0050,0050,0060, 把这种大盘 ETF, 有人会做技术线型的进出。技术线型的进出你说 KD20,80, 我跟你讲这 OK 啦。但是你会发现它长期下来赚的不如长期持有还来得多但是我并没有否定这个 KD20,80, 它的确可以这个还是可以赚小钱啦它在盘整的区间可以赚小钱，但是它的符合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它符合什么人呢？它符合可能就真的很喜欢操作的人进进出出的人，他喜欢那种爽感，不缺钱不缺钱的人，他很符合这个属性所以很多退休老者嘛，他必须要，他就喜欢这样进进出出这个他觉得钱拿在手上他比较安心有赚了，他觉得差不多，他就拿回收回资金，这也可以啊。因为投资就是看的是投资人的一个属性和他的个性来去做决定嘛。但如果你是小资族你根本还没有要用到这个在股票里这笔钱，你可能要存到十年之后去买房，那你就长期的持有，不要去搞那种 KD20,80 的进进出出这样可能会让小资族或是还在工作的人比较少赚。所以我们发现我刚刚讲两个的方式都是 OK 的，但是你要看你自己的状态来去选择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这个你喜欢进进出出这个没有关系进进出出比较有爽感，那你当然适合 KD20,80 就是进出啊。那如果你觉得我要靠这套策略长期持有长期布局那个买房做个十年期二十年期的长期投资，你就放在里面好不好？就是两个都行，看你自己的属性没有谁好谁不好 OK。 还有最近就是其实也蛮多人都问大侠这个请问某档股票还有继续买吗？他某档股票套牢的那其实我很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在做布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布局的时候有按照109页的资金布局方式吗？大多数回答都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问我什么呢？就是说这档股票这档的绩优股它来到一个价值区了它在它股价来到它的价值，就是它基本面以下，比方说它基本面可能是60块，可是它现在跌到被外资砍到40几块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它的一个价值区？是嘛？我用我们的判断方法是嘛？它来到它的基本面基本面以下便宜了可以做布局。但是问题是你一下子，因为你知道外资还在杀，外资杀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外资可能会杀一年，像当年的金控股嘛，杀了多久？ 然后后来就不是大涨，它杀到26块。就我们那时候造梦节，我们很多人嘛，哦，买了几百张下去哦。其实我自己买，那时候也是在20几块的时候布局好了600张，就全部的对账单都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哦。那外资杀多久？外资杀了好一阵子哦，我记得有一年吧，一年多。结果呢，外资回补的时候，哇，如洪水般直接给你补到45块。所以你有发现，我们做布局，我们要用长年来去看来做布局。也不可能说哦，你今天买2张，明天就7张哦。你用这种观念呢，很容易追高杀低。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在布局的时候多参考109页的资金布局方式。你用我的方式来去做布局，然后可能就是看我平常有买哪些档绩优股，你去做参考。我跟你讲，长期投资下来，欸，这个不好意思讲，100%哦都有赚钱啦，99.99%以上的人，那是不是都有赚钱？哦，都有嘛。对不对？你长期的按照跟我一起来去做资金上的规划和布局，长期来讲都是赚钱。我跟你讲出来就是保证嘛，因为很多人也会密我说啊，大侠，这个这几年真的是哦，好险前几年有做先做布局。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用好几年来去做布局，哦，不是今天布局明天买哦，没有啦，很少，我们很少会这么做啦，除非像是一些电子股，电子股它的一个股性，欸，我们来知道了它的一个技术性低档，我们进出一次这个赚个小钱，这个去吃牛排这么开心就好了。这其实也没有说很建议啦，有时候我们会这么做，那 会做给你看，我们也是 会做一些小钱的这样进出，但是钱太小了，可能就是吃一顿牛排就没了，所以就是无聊，这种就只是无聊而已，不像这个无聊，所以我没有说很推荐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绩效比较长比较强的都是那种长期的布局，那种长期布局绩效才真的强，哦，这个赚的这个几桶金 是算少了啦，这个赚了10桶金以上算是正常哦。当然还是要看你资金布局有多少，但是我这边要讲啊，这个很多人会很在乎投资报酬率，我跟你讲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欸，你今天玩一个投机股，你说那个投机股报酬率很高，可以让你赚80%或是几倍，但请问你资金效率你敢用几多少？很多人就是啊，大赚200%只赚了300块，这个很常见啊，所以报酬率你还是要去拿捏，在你可控的报酬率的情况下，我们加大我们资金使用量，这才是比较恰当的一个做法。要不然报酬率太高，你资金使用效率极低，那也没有用啊。因为比方说我们去买房子嘛，你买车，请问你买车你会跟人家讲说哦，你的报酬率多少嘛？不会嘛，只会告诉你你有多少钱，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钞票才是重点？你用这套方式能赚进多少钞票才是重点，跟报酬率完全无关。OK， 钞票唯一至上哦。没办法，资本主义嘛，什么都跟你讲钞票啊，是不是？我在外面买房买车，哪一个不跟你讲钞票？你赚了几百趴，赚了几百趴根本不是重点啊，只是你赚了几百趴有没有购买车？没有赚了几百趴，只有赚了500-600块，那也是白搭哦，也是没有用的事情啊。所以钞票至上，获利至上，就是在这个你的策略里面，我们如何提高我们资金使用效率哦，才比较恰当嘛，哈。有些网友他问，比方说他拜读我一则贴文嘛，他看到我一则贴文，看到我怎么样回复网友，他说，欸，千万不要觉得涨太快对你有好处，因为涨太快薪资跟不上资产涨幅嘛，反倒会害惨了新进投资人的资产累积。他说，欸，这是什么意思？欸，很简单，非常简单的意思。第一个我问你问题，你会在有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人会在自己还没有存到足够买房的资金前希望房价一直涨？来，没有嘛，对不对？我自己都还没有买，你怎么一直涨？哦，我今年存100，啊，房价涨了200，这样子存钱速度永远跟不上房价嘛？有人会喜欢吗？所以有人会喜欢房价涨吗？有嘛？那种人就什么？他已经买房的人，对不对？买房的人他会喜欢房价涨，买房的人想要卖房的人他会喜欢房价涨，但是还在存还在准备房还要准备买进房价的人当然不希望房价涨，是吧？换另外一个问题来说，那你还没有存到足够退休 cover 退休的资金钱，那你怎么会希望股价一直涨呢？了解这个意思了吧？所以我们长期投资就是要看，欸，适当的跌，这个资产价格适当跌有助于我们长期投资的成长哦，非常有助于哦，非常有助于我们长期投资的资产累积哦，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像赵王金，他现在已经40多块了嘛，41、42块，现在正在涨到45块。你就想，哎， 早知道我当年二十几块的时候都多买几张啊。零零五零现在涨了130多、120多了，前几年它还在六七十块呢，所以涨这么快，对于还没有退休的人来说，真的有好处吗？资产累积的速度真的有变快吗？想一想，没有吗？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期间，比方说我们的工作期间可能二三十年，在这个二三十年间，最好股市不要涨太多，我们买出一个微笑曲线，在底部买，然后退休的时候它才涨嘛，这是正常的心态，对不对？这个心态才算 OK。 不要说哦，我今天买了，我希望我买第一张明天就开始涨，哎，兄弟，你还没有退休呢，你的薪资跟得上资产涨幅的速度吗？你才买一张明天就涨，这样真的有助于你累积资产速度吗？没有嘛，对不对？你要思考清楚哦，这个不要以为涨就是对你来讲是好事。但是我想这点好像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我希望哦，你这段话听完之后呢，你多多的内化，哦，多多的思考， OK， 哦，你就会知道，诶，适当的跌，我们在它具有还在就这档股票嘛，或是这个指数在它的一个便宜的时候，就在它的价值区，我们多买进，不要涨太快。好的资产不要涨太快，才有助于我们累积这个整体的本身的资金嘛，本身的资产的一个幅度。因为我们书上，我的书里面有教怎么去做这个基本面的推算，甚至有教一些合理价的一个推算。那很多人说，哎，某档股票它可能会到多少钱，那他就来密我，那怎么还没有到？来，我一个跟你讲吼。我们算这一档的合理价，它不一定会今年会到哦。它是一个市场的认同度，你要等市场认同度到的时候，它才会市场才会把它价格推上去嘛。所以反过来说，如果它的基本面持续上升，那这个价格迟早会到哦。那反倒我们还可以利用它还没有还在价值区的时候，慢慢做布局。你布局个一两年都没有问题。像当年兆丰金，其实我在2020年哦，我开始布局兆丰金是在2017年、2018年。那时候兆丰金好便宜啊，美中贸易战哦，美中贸易战每天跟我说啊，兆丰金22块、23块好贵了啊，贵到现在还是在创贵。好 ，OK， 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那一年这个因为 QE 的时间嘛啊。美国大 QE 哦，无限 QE 哦，来让这个市场热钱哦，那个满意哦，满意就是满出来的意思哦。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那一年兆丰金还在他被外资杀到26、27块的时候，我就发文告诉大家了，我就讲嘛，根据过去的殖利率，我们根据过去的一些的市场的情况、货币的情况，来去推断未来的这档兆丰金，或是以银行金控为主的这几档哦，银行为主体的这几档金控，那它未来的现价殖利率会推进4%，甚至是以下，就是到3%会逼近这个。那时候市场有没有人讲？没有哦，我讲了，我也布局，有跟着一起投资的，现在都是笑起来的哈。这就是什么？看基本面，还要看一些的素材，我们来决定长期投资的一个趋势。那2020年有那时候推断出兆丰金它未来会到会具有40块以上的潜力。哦，我记得那时候讲了，还被很多人笑哦，合起来公干啊，大侠在胡乱。现在有没有胡乱？没有嘛，没有嘛。可是问题是要两年之后，2022年才到。那有没有好事？当然有好事啊，我们可以用这两年的时间来去慢慢做布局嘛。而且呢，这两年还经过了加薪，还经过了我还有调节其他。其实你看我长期对账单就知道，哎，我还有调节台积电，在630的时候我卖掉台积电哦，这个因为我之前我在241块左右买的19张台积电，后来在639的时候卖掉最后然后拿去转到这个兆丰金28块，还有买那时候之前有大力光嘛，后来我大力光是卖在2999左右，2991啊3000左右的时候。我拿去布也是一样布局哦，这个兆丰金28块，所以你看，我们都是靠基本面来去做布局。可是那时候兆丰金才28块哦，哦，那个布局到一年之后，它再涨到40几块嘛，所以我们都预先布局，预先好几年布局。回过头来讲说，书中的合理价方式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哦，只要它的基本面持续成长，合理价迟早会到，但是不一定是今年，可能要好几年哦，我们就慢慢的去做等待。哦，等待就可以了，那你等待的期间你就拿闲钱持续买嘛，然后买到最后它就 场啦，就这么简单啊。所以看基本面是何其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用耐心，所以专注本业先天投资这八个字永远最好用，你就不用整天想要我进进出出哦，而且整天进进出出你还会干扰你的生活的节奏，上班的节奏，上班的时候还要挤厕所，哎，累死了啊。今天来看到这个开发金嘛，啊，没有配息公告一块钱呢、啊。来，我不教你怎么去计算，那简单的做计算，目前这一个价格哦，还有那边做买进。来，我们来看近三年的除息前的现金殖利率。好、哦，来怎么算呢？我们来看2020年哦，2020年就是去年哎。我看一下，今年是哦，2022年就去年发的哦，去年发的股息是2020年的获利嘛，现金股息是 0.55 哦，我们是算它的除息前的殖利率大概是在 3.89 哦，那2019年它发的股息是在2020年拿到哦，那现金股利呢是 0.6 它的殖利率是在 6.38 可能因为2020年它那一年比较多的震荡，所以它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嘛，股息除以股价就是殖利率，所以股价如果低的话，它的股息是一样的话，那它殖利率可能会上升。因为2020年那年就是比较多的震荡嘛，我们知道疫情影响的那一年，所以它的现价就是它除息前的现价殖利率比较高一点。我们怎么算呢？就是看它除息前的收盘价哦，收盘价是多少，然后呢用股息除以它收盘价，大概就知道除息前它的一个殖利率是多少哦。然后2018年呢赚的钱嘛，我们2019年发它现金股息是 0.3 块哦，殖利率是 3.16 哦。那我们大致上把这三年的除息前现价殖利率做一个平均计算，得到 4.43%。哦 ,4.43%, 所以你看哦，它今年发的股息是一块钱。其实你用一块其实你用一块去除以 4.43%, 大致上就能出估哦多少钱以内买算划算嘛。哦其实算完你就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还算蛮便宜的齁。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在有人是在七八九块钱就买，那有人是在十开头就买齁。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现价值率，或是我说我们的那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成本值利率都蛮高的齁，不低齁，都其实很多大家都已经有6-7%了齁。那就算是现在18块买，我们就来算嘛，就在明天涨了19号，一除以19嘛，一块除以19大概就是 5.2%, 你也 5%, 殖利率有 5%, 也算 OK 啦。哦，那当然这种算法齁是比较建立在这个金控的基本面它要能持续的上升齁。只要它的持续基本面持续上升，因为我们知道啊，金控的股价跟什么有关？跟股息有关啊，股息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基本面 EPS 有没有上升嘛？还有跟什么？跟你的盈余分配率有关嘛？还有第三点是跟市场认同度，它的殖利率要到多少？像有些金控市场认同它只有 5%, 有些金控已经认同它是 3.9% 和 4%, 像兆丰金嘛，所以它的股价就往前推。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反推它的股价，你已经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息哦，得到这个明确讯息的话，那我们就进场买进嘛，我们就在它合理价做进场买进嘛。所以其实金控的一个价值区间非常好估算，就是看它的目前的这个基本面有没有上升 ，EPS 有没有上升，有没有持续的上升。第一点哈，第二点，只要它有持续上升，然后呢，它的一个现价的一个殖利率是高于哦平均近三年的平均，那就代表说现在的股价还算便宜嘛，而且它基本面有上升，所以你的预期股息呢，明年发的股息也容易上升嘛，因为它有持续在成长，对不对？那不管是预期的和今年的都能够上升，那这档股票就是在价值区，就这么简单的做计算哦，也就告诉你们了怎么去预估的吼。那如果你还不会预估的话，你看我对账单就可以大概知道大侠的思考逻辑是什么哦。当然这种算法齁是建立在这个金控的基本面要持续上升，那只要它继续上升，当然合理值的上限上限的股价价格也会持续突破，除了股价会持续突破，还有什么股息也会持续的成长哦。所以齁， 我们这种投资不管呢息我们要，而市值成长就是我们持有这张股票的市值成长我们也要双赢嘛，对不对？以前像元大金以前股价多少啊，十几块，现在都二十几咯，然后股息也持续上升，当然是近几个月啦，它因为就是交易量大减嘛，所以它营收有受到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 EPS 受到影响，所以呢他这个明年发的股息可能会降低，会比较少，那所以他的股价也稍微在一个盘整和下跌一个区间。哦，像这种股票我们就可以先怎么样，如果你早期买你就算了，哦，没有关系，就不用调整，因为你可能个人持有成本殖率很低。那如果是近期才要进场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资金买在什么比较有潜力的股票上吗？哦，比较有潜力，潜力不是涨哦。你不要看到最近那种金控股以银行为主体哦狂涨，那就叫有潜力，不是哦，绝对不是，不是看到涨才叫有潜力，是看到它跌，然后呢，可是它基本没有持续上升，这个才是有潜力的股票。为什么？让你买便宜嘛？谁会喜欢在你还没有买到足够的张数之前，它就一直涨呢？所以不要那么喜欢涨 ，OK？ 要喜欢适当的跌，因为适当的跌才有助于我们怎么样累积资产去抗通膨嘛。因为你在市场还看不懂这场金控之前，哦，可能外资看不起这场金控，或是说外资它因为有事情要先把资金撤回家，那它撤回家的时候怎么样？很多基本面好的金控，不管是金控还是其他绩优股啦，它的价值区都浮现，那这时候我们进场捡就好了，哦，是不是？像开发金被可能被砍到像之前不是在20块左右，然后后来被砍回17、16嘛，这个其实有稍微幅度回档的幅度，我们就看了，哎，我们就可以进场做加码哦。那当然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就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股市下跌的这个区间。像前阵子那个俄乌事件嘛，俄乌事件股市下跌，哦，开发金下跌，富邦金有下跌，富邦金我记得它还跌回70块左右，对不对？哦，70块左右，对，70块左右，那时候大侠有买嘛，我买完还抛对账单。可是通常我们在这时候做进场布局，哦，很容易就是会惹来一些乡民酸民啊，那酸民不要在意，哦，这个给他酸一下没有关系。哦，开发金16块，那个前阵子俄乌事件回档，大家也在16块左右也一直买嘛，你可以看到对账单嘛，对账单就如此。当然我们在这种恐慌的时候进场买进最多，哦，会有最多的酸民，那没有关系，哦，你去跟酸民这个 PK 嘴巴上论输赢是不会跟，不是不会让你赚钱的啦，无所谓，哦，无所谓。我们第一个我们懂这个股票价值怎么算，哦，我们在利用这个下跌区间震荡区间去做买进，这样长久来对你来说对投资人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哦，啊，如果你觉得不轻松，你可以看109页资金控管方式，哦，然后要买什么呢，你可以 看我每天，哦，上传的这个对账单，哦，其实就很简单，啊，我们就是开盘的时候看一看嘛，哦，看一看，然后看有没有东西要做调整，哦，什么叫调整，就是有些股票它今天可能过涨了，哦，它涨到它基本面以上很多，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看到，欸，有些股票它可能又被市场杀到这个价值区，所以是不是这样，所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基本面过涨的张数调节去在价值区的，这样可能我某档股票不是讲招房金，是某档的金控股可能有100张、110多张，但是因为前阵子它过涨了，所以我就稍微调节个20张去20仓的金额，哦，收回资金，我们再买一个价值区，哦，这样一来一回我去调节，不代表说我看不看好这档金控，我只是100多张调节个几张而已，外资常常也这么做啊，哦，不仅外资嘛，那种股债的基金啊，还有我们的 ETF 也常这么做，我们就看基本面去做调节，哦，把那个涨过头的调节收回资金去买那个还在价值区的，这样长久下来投资你会发现，欸，原来投资就是这么轻松，不用每天什么看涨说涨，看跌就跌，哦，也不用说，哦，因为看涨就是因为它股价涨我们才撤出，不用哦，我们还是要看基本面，是它基本面过涨，不是看它涨就要撤出，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乱卖，否则卖完它就起涨了。像我看那个盘势，我刚刚今天看嘛，那个开发金，哇，这个今天很多人散户多杀多啊，哦，好 ，OK 哦，这个好算了啦。你可能每个人卖出会有他的自己的原因和理由嘛，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吼，哦，我们要的就是什么息嘛，对不对？股息 cover 每一天，还有另外什么市值要增长，哦，这两件事情，哦，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当然喜欢资产除了要有资息以外，它是还有怎么样？ 他的孳息要成长了，就是他的股息要成长了。可是往往吼，就是这档股票基本面好吼，然后他的孳息会成长，市场也会买他啦，也会把他的股价给买高啦。所以吼，基本面成长才是关键，第一个关键，基本面有成长，第二个什么，他的息才会相对应的比较有潜力型的发展嘛。那这两个有了之后呢，第三个他的市值成长的，因为市场看好他，所以就买他，把他价格推高吼。所以这三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一定要先注意什么，基本面要成长，不要太在乎股价，股价这是最后，最后市场给它的认同度。所以其实我们投资法就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其实没有说 你看大侠平常啊，我们其实在这个投资市场上赚了不少钱，那我们用的方法是不是用非常高深莫测的？我跟你讲没有，几乎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跟你讲说这家公司的细节怎么算，还把它财报一项一项列出来。我跟你讲，没有时间啊，对不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股票上，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过人生的啦。为什么？因为这些细节，比方说覆盖率、呆账，还有什么 ROA 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数据，我跟你讲，这些细节交给公司去烦恼就好了啦。哦，他只要财报做不好，他只要 EPS 下降，就公司营收下降，我跟你讲，自然会有人定他们就对了。所以定他们的交给别人，那个烦恼市场的任何的营收烦恼，交给公司高层去烦恼，就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只要看，我们投资净控很简单，只要看两件事情，就是他 EPS 和他的营收有没有持续上升。这两件事情只要他有持续上升，有持续上升，你就轻松的做投资，其他时间你就坐等分红就好了。真的没事，就是也不要一直看股票，把什么各项公司各项数据算得太精。记得我常讲的一件事情，咱们是股东不是员工，算的精算就交给员工去处理就好了。我们是股东，开玩笑，我们早上就稍微，你看大家早上稍微看一个盘势，早上九点嘛，我家那只猫叫 Carver， 我跟你讲它是开盘猫，它固定九点就喵喵叫，把我叫起来，叫起来看盘，起来看盘，看一看，我就刚说的嘛，看有没有调整，没有调整啊，就睡觉，就去睡回笼觉，然后呢起来就稍微看一下盘。可是这时候我们就大概会吃，跟老婆嘛，我们就吃早午餐，然后吃完早午餐喝咖啡，可能下午出去散个步，健身一下嘛，重训一下嘛，然后回到家，奇怪又好像晚上了，看看书，跟网友聊聊天，一天又过了。所以这种方式投资方式就是跟着大侠做那个到处吃吃喝喝聊聊天喝咖啡，你看人生多愉快，你说是吧